历代志上第八章，便雅悯的长子比拉，次子雅士别，三子雅哈拉，四子挪哈，五子拉法。比拉的儿子是雅大、基拉、雅比呼、雅比书、乃曼、雅和雅、基拉，是弗逊、户兰。以户的儿子做加巴居民的族长，被掳到马拿辖。以户的儿子乃曼、雅西亚、基拉也被掳去。基拉生乌萨、雅西呼。沙哈连休他二妻户身和巴拉之后，在摩押地生了儿子。他与妻赫德同房，生了约巴、洗比亚、米沙、马拉干、耶乌斯、沙加、米玛。他这些儿子都是族长。他的妻户身给他生的儿子有雅比突、以利巴利。以利巴利的儿子是希伯、米山、沙麦。沙麦建立阿挪和罗德二城与其村庄。又有比利亚和士马，是雅亚伦居民的族长，是驱逐加特人的。雅西约、沙煞、耶利莫、西巴蒂亚、雅拉德、雅德、米加勒、伊施巴、约哈都是比利亚的儿子。西巴蒂亚、米舒兰、西西基、西伯、伊施米莱、伊施利亚、约巴都是以利巴利的儿子。雅金、细基利、撒底、以利乃、喜乐泰、以列、雅大雅、比拉雅、申拉都是示美的儿子。伊施班、西伯、以列、雅伯顿、细基利、哈南、哈拿尼亚、以兰、安陀提亚、伊弗迪亚、皮努伊勒都是沙煞的儿子。山士莱、是哈利、亚他利亚、亚利西、以利亚、细基利都是耶罗罕的儿子。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加，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基士、巴利、拿达、基多、亚西约、撒加、米基罗。米基罗生示米暗。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雅、亚比拿达、伊施巴利。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匹敦、米勒、他利亚、亚哈斯。亚哈斯生耶和阿达，耶和阿达生亚拉灭、亚斯马威、新利。新利生摩撒，摩撒生比尼亚，比尼亚的儿子是拉法，拉法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波基路、以实玛利、是亚利亚、俄巴迪亚、哈南。这都是亚西的儿子。亚西兄弟以设的长子是乌兰，次子是耶乌斯，三子是以利法列。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共150名，都是便雅悯人。历代志上第九章，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犹大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有乌泰，乌泰是雅米呼的儿子，雅米呼是暗利的儿子，暗利是英利的儿子，英利是巴尼的儿子。示罗的子孙中有长子亚帅亚和他的众子。谢拉的子孙中有耶乌利和他的弟兄，共690人。便雅悯人中有哈西努的曾孙，何达威亚的孙子，米舒兰的儿子撒路。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伊比尼亚，米基利的孙子，乌西的儿子以拉，伊比尼亚的曾孙，刘尔的孙子，示法提亚的儿子米舒兰和他们的诸弟兄，按着家谱计算，共有956名。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族长。祭司中有耶大雅、耶和雅利、雅金，还有管理神殿希勒家的儿子亚萨利亚。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西突的儿子。有马基亚的曾孙，巴施户尔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又有亚地叶的儿子马赛，亚地叶是亚西细拉的儿子，亚西细拉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米什利密是印麦的儿子。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共有1760人，是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工的。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中有哈沙比亚的曾孙，亚利干的孙子，哈树的儿子是玛雅。有拔巴甲、黑勒斯、加拉并亚萨的曾孙，细基利的孙子，米迦的儿子马探雅。 又有耶杜顿的曾孙加拉的孙子士玛雅的儿子俄巴底，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亚萨的儿子比利加，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庄。守门的是沙龙、雅古、达门、亚西曼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是立位营中守门的。可拉的曾孙以比亚萨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功，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米施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备选守门的人共有212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萨摩尔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在东南西北四方都有守门的。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每7日来与他们换班。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神殿和仓库。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拿入，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皿，并细面、酒、油、乳香、香料。祭司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利未人马擦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他们族弟兄哥辖子孙中有管理陈设饼的，每安息日预备摆列。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亲名叫马加，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基士、巴利、尼尔、拿达、基多、亚西约、撒加利亚、米基罗。米基罗生示米暗，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雅、亚比拿达、伊施巴利。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皮敦、米勒、他利亚、亚哈斯，亚哈斯生亚拉，亚拉生亚拉灭、亚斯马威、新利，新利生摩撒，摩撒生比尼亚，比尼亚生利法雅，利法雅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有6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波基路、以实玛利、是亚利亚、俄巴迪亚、哈南，这都是亚西的儿子。
历代志上第八章很特别的一件事，它是讲到便雅悯支派的家谱，而且又特别讲到便雅悯支派的人大部分都是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最后又记载了扫罗的家谱，君王扫罗的家谱。你会想说，便雅悯支派不是昨天才读过吗？第7章才讲，怎么第8章又来再讲一次？是不是作者以斯拉忘了讲便雅悯支派，现在又再重新再记录一下？其实不是，整个家谱是让便雅悯支派这个家谱作为结束，是神有一个心意，就这样让大家知道，第一个记载的是犹大支派，最后一个记载的是便雅悯，而这两个派，也就是南国犹大，是神的保守，是神的看顾，那也是神对大卫之约的一个坚持。所以两个支派，一个是第一个记录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是最后一个记录，所以这两个支派结合在一起，神有一个心意，最后用扫罗的家谱来让这些回归到耶路撒冷这群人知道，君王都在神的手中，神会看顾。因为便雅悯支派出来的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后面就是犹大支派的大卫，所以君王的拣选、君王的高丽都在神的手中。而且大卫向着约拿丹的约，我必定要去照顾，我必定要去看顾，大卫这个君王的约也必须要成就，就是在便雅悯支派要回到耶路撒冷这块地方。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就发现神很细腻，而且在整个经文的过程里面有一些的姐妹被记录， 有一些痛苦的故事被记录。神在整个第八章家谱最后的记载，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无论我们过去经历过多少的风风雨雨，无论我们经历过多少的一些伤痛，我们被人伤害，我们被人欺负，甚至我们被人遗弃，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要把你带回到他的应许，神要把你带回到他的恩宠，神要把你带回到他一定要照顾你的这个约定，神会成就的。所以便雅悯支派被记载在最后一个支派，记录完之后还再多记录一次，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的眼目绝对不会离开我们。你只要有心回到神的面前，你只要说神啊拯救我，神啊帮助我，神啊看顾我，愿你的约成就在我的身上，我就像是一个被人遗弃的人，我就像是一个被人欺负的人，我不被人注意，但是我只要有心向你，你一定会看顾保守我。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一开始就讲到便雅悯的五个孩子，其实便雅悯有十个孩子了。那为什么十个孩子只记载五个孩子？你来看第八节，第八节，扎哈连揪他的两个妻户生跟巴拉。这边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两个女人都生了孩子，但这个两个女人都被丈夫给休掉了。这又不是什么多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还不是很光彩的事。那为什么便雅悯支派重复记录的时候还要再记录这件事情呢？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看顾户生。这边所记载的就是户生的孩子大大得胜，户生生了五个孩子，而这个五个孩子呢，在摩押这块地方，在加特人这块地方大大得胜。过去以法莲在加特非利士人这五个城市都输了，但是却记载了便雅悯支派户生的五个孩子很孝顺哦，五个孩子很争气啊，五个孩子都大大得胜。神有个心意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对我们有遗弃，人对我们有放弃，人对我们好像有厌恶，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人不要我们，但是神纪念我们，神帮助我们，神要把我们重新的再带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重新开始。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生命中可能有一些很伤痛的过往，可能有些弟兄有些姐妹，你经过婚姻当中的失败，你在职场上面有失败，你在人际关系，可能你在原生家庭遭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这个伤可能跟你跟到现在，你对父母亲失望，你对婚姻失望，甚至住到最后，甚至你的人生走到最后，你对自己都充满失望，谁还在乎我，我都被人放弃了。不要放弃，犹大和便雅悯就是这样。为什么一个头被记载，一个最后被记载，就是他们已经亡国了，他们已经被巴比伦给灭了，被亚述给灭了70年了，谁还记得他们是以色列人，这国家都没了，但是他们纪念神的约，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家谱当中就记载了一件事情，过去我们曾经失败的，曾经软弱，曾经被人厌弃，曾经被人家伤痛的，神要再次的加倍的还给我们。你都说这只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件小事，谁在乎啊，谁在乎啊，我告诉你，神在乎，他绝对不会让他的儿女去遭受到不必要遭受到的一些伤害和痛苦。你今天曾经遭遇到的一些的痛苦，遭遇到的一些伤害，婚姻当中你被遗弃，可能你在亲子当中的关系里面，你被厌恶，你被抛弃了，可能你在职场上面没有被人信任，还被诬陷，也被逼退了，你好像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谁在乎我？亲爱的家人，神在乎你，神在乎你。所以最后便雅悯的记载就记载这些人，他们曾经被人家伤害，户生这个姐妹不被人看中，被先生给抛弃，被先生给休了，他的孩子神使他们得胜，神使他们复兴，神使他们记录在这个家谱当中，神要显明他的一个心意，就是你我曾经受过的伤害，神要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得胜。所以你看29节到第32节又记载了住在基遍当中的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他们散落在各地，但是有一群人被记载，就是住在基遍的便雅悯人。所以你看29节到32节，基遍是哪里？基遍就是约书亚得胜的地方啊。基遍是哪里？也是大卫跟扫罗两军在征战的时候，大卫大大得胜的地方啊。基遍是哪里？是神向所罗门显现的地方啊。所以这些回归的百姓一想到基遍， 我们过去便雅悯人曾经住过基遍，那里是得胜的地方啊，那里是神看顾我们的地方啊。过去我们有个护生姐妹，护生妇女被遗弃了，但是她的五个孩子大大得胜加特人，大大得胜摩押人。神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神没有忘记过我们。所以后面所记载的扫罗的后裔啊，扫罗的家谱，其实都是为了要引到从第十章开始，君王要被选出来，神的手仍然看顾。在四世纪最混乱的时候，祭司也混乱的时候，像以利这样混乱的时候，神呼召了撒摩尔，神呼召了扫罗，神最后也兴起了大卫。所以神的手仍看顾，不要失望，不要灰心，你不要觉得我只剩下一个人了，没有人在乎了。不，神在乎，神的手仍然掌管，神的手仍然看顾。只要你的心一直回归到他的面前，只要你的心一直定准到神的面前，神会让我们过去所有的羞辱以荣耀来代替，以加倍的荣耀来代替。他祝福我们的儿女，祝福我们的事业，祝福我们的心智。所以你要向神求，把羞耻感从我生命中拿走，把自卑感从我生命当中拿走，把那个失败者，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那种一直不断的伤害自己践踏自己的那些的言论跟思想，奉主的名完全的离开。你要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你要成为一个君王。这个就是家谱在整个第八章最后一次便雅悯失败再记录一次的主要原因。我们不是失败者，回归回来的这群人不是流亡的百姓，回归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不是流亡的人，你们不是可怜的人，你们在神的眼中是大能的勇士，有君王会出来的，你们是被神所拣选的。过去失败的你们可以重新再得胜，过去被人家抛弃的，软弱的，痛苦的，贫乏的，被人厌恶的，被人赶逐出来的，神说我看顾，我保守，我兴起，我纪念。这就是整个第八章。所以你看到第九章的时候，就发觉整个第九章全部都在记录被掳回归的这些人的名单啊，这些人的名单就回来了。而且这些在整个记载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觉他们记载的都好细哦，谁有回来，回来之后要做什么，而且特别讲利未人，利未人特别讲到他们在圣殿里的侍奉。诶，亲爱的家人，圣殿那时候在哪里啊？圣殿早就没啦。利未人回来在哪里服侍啊？连服侍的地方在哪里都不知道啊。回到这个荒凉的耶路撒冷，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通通都不知道。先把家盖起来吧，先把土地先用好吧，先让我们能够吃饱吧，这才是重点啊。但是整个第九章大部分都在讲住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你们要做什么，唱歌的人要做什么，敬拜的人要做什么，管理圣殿器材的人要做什么。哇，你们要好好的想想在圣殿里面的侍奉。你仔细想想，圣殿根本就不存在了，神到底 有没有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啊？现在的状况是先把家建造起来，是先把农地先恢复起来，把管理制度建立起来，这些才重要啊。但是神却一直告诉他们，回来先把圣殿的敬拜、圣殿的侍奉、利未人在神面前的工作先讲清楚。神到底在做什么？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会觉得我现在一无所有，我现在婚姻有极大的痛苦，我现在职场上面有极大的压力，我都不知道我的下一步人生在哪里。结果你再告诉我好好敬拜，好好祷告，好好读经，好好聚会，神会帮助我的。你在讲什么风凉话？亲爱的家人，历代至上第九章不是风凉话，历代至上的第九章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归回的这群百姓，请你们先搞清楚，你们为什么之前会被掳，你们之前为什么会被流亡，你们之前为什么失去了神的祝福和恩典，那就是因为你们失去了对神专一的敬拜，你们失去了对神一个爱的认识，你们失去了与神的亲密关系。所以你们现在回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建造房屋，不是建造你们的田地，也不是去安排你们日后的生活，回来第一件事情，先来敬拜神，先来把圣殿当中的侍奉安排好， 先来归回到我们回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敬拜神。所以这不是风凉话，这也不是一个好高骛远的话，因为整个第九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记录说，犹大人因为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第二节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还有尼提宁手里。一开始就讲到地业，能提醒这些回来的人，你们是回到自己的地业，你们回到自己的产业，之前你们失去了，现在你们回来，我要把你们好好记录。有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可能十二支派到底谁是谁都不知道了，过了那么多年了哈。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尼提宁是什么？尼提宁其实就是当初的基遍人啊，他们不是欺骗了约书亚了吗？就跟约书亚立约，他们就一生一世在神面前服苦啊，预备那个洗濯盆的水啊，预备那个要祭坛上面的那些的木材跟火啊。尼提宁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这群人，所以回来的这些人先祭哪些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回来的这群人，你们有没有先回到与神的立约，就是回来先懂得敬拜神。亲爱的家人，很多人哦，在他们一无所有、走投无路、非常痛苦的时候，啊，那我回到教会好了，就像是浪子回头一样，我失去一切了，我失去我婚姻了，我失去我的事业了，好，回到教会了，我寻求主，我爱主，我希望教会来帮助我，我希望教会能够给予我恩典，我希望教会能够让我东山再起。亲爱的家人，你要东山再起吗？你要你的人生有第二春、重新的人生的开始吗？那你先来好好的敬拜神。你的第一步走对了，懂得先去敬拜神了，懂得先去侍奉神了，懂得以神为你的优先了，你后面的房子、你的产业、你的孩子、你的婚姻都很好解决。最怕的就是以色列人回来以后软弱了、跌倒了啊，又不敢服侍了，又害怕仇敌了。后面会讲，我们读到以斯拉、读到尼希米、读到以斯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仍然在召聚他的儿女。第一件事，先来侍奉我。一个先懂得侍奉我的人，神都要使你的仇敌退去。一个懂得先来侍奉我的人，神就让你过去所失去的，神要让你重新回到产业上面站得稳，立好根基。所以后面从第三节就开始，犹大人啊、便雅悯人啊、以法莲人啊、马拿西人啊，就介绍他们孩子回来是住在哪里啦，然后呢回来的有多少人啊，大概住在哪个地方啊。后面就记载很多祭司跟利未人的工作，就记录啦，有守门的啦，有看顾的啦，有管理器具的啦，有敬拜的啦，都把这些人都先准备好。所以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就是第二十二节，你看第二十二节，这些人都是被拣选的，被拣选的。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来侍奉神，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神，我们今天能够来在教会有一点点的侍奉，我们今天能够被教会委派一些的工作，那都是神荣耀的拣选。你可能被案例成为小家长，你可能被案例成为教会的传道和领袖，你可能被教会案例为一个侍奉的牧养的领袖，你是一个守门人，你是看守耶和华殿中的门的，东南西北门的，这都是神荣耀的拣选。所以我们连住在哪里，神会为我们看顾的。我们的职任、我们的职责，甚至里面讲到神的仓库啊，就是神会供应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这样一个委身去服侍，教会的服侍表上面出现我们的名字，你要常常去感恩。那我的名字被神纪念，我的名字被神记录。虽然那时候圣殿什么都没有，圣殿根本没有吧，没有圣殿了，哪来的圣殿？那么回来根本没有圣殿。但是守门的人要不要安排？要。管理圣殿的人要不要安排？要。敬拜的那些人要不要安排？要。管理圣殿器具的人要不要？要。所以不是有形的圣殿在我们开始才服侍，而是神一直把我们带向一个真实的一个侍奉，那就是即使圣殿这个有形的建筑物不在，我们对于神的侍奉不可以随便。所以亲爱的家人，历代志上记载家谱，这么无聊的家谱里面都充满着神要使我们反败为胜的秘诀，神安慰我们，神鼓励我们重新开始，不要灰心，不要沮丧，不要失望。到了第九章，他竟然在安排圣殿里面的侍奉，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圣殿里面根本没有侍奉啊， 有什么可以侍奉的？香膏怎么预备？衣服怎么预备？盘中烤的食物怎么预备？这重要吗？重要，因为神要我们知道，仇敌恶者来偷窃、杀害、毁坏、攻击、逼迫，甚至是盗取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产业，都是因为我们的人有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是我没有把侍奉神放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位置。所以神要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一回来，就是提醒他们起来侍奉。即使圣殿还没有要改，圣殿也没开始，但是先把侍奉的心智预备好，把侍奉的岗位预备好。所以亲爱的家人，一到九章这么枯燥无味的家谱结束了，好像讲到这些侍奉的位置结束了，你我要有一个真实对神的认识，神到底记载这些家谱的心意是什么？里面每一个记载都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反败为胜。过去的失败不是我们一生的结局，我们的结局是得胜。过去的羞辱不是我们的结局，我们只要悔改认罪，神要使我们重新得胜，把我们带回到产业的上面去居住。为什么一回来居住？不是先搞房子，不是先搞田地，不是先搞防御，不是先搞国防，不是先搞武力，先搞敬拜。那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只要一直去敬拜神，对准于神，一直去在主的面前分别为圣，合乎主用的侍奉，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那么你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难处，神都会一一为你解决。所以35节到44节就是再把扫罗的家谱再讲一次，就是提醒我们神过去怎么拣选君王扫罗，神过去怎么拣选一个合他心意的大卫，未来神会兴起他的儿子弥赛亚，成为我们的百姓，来眷顾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名字，你只要好好愿意服侍，你的名字是被记录的。第九章这些的家谱是归回的这些的百姓，有些是祭司，有些是利未人，有些是尼提宁，有些是各支派名不经传的人。这些人对大家住在巴比伦的这些人，他们可能觉得你们选错了，巴比伦多好，你们干嘛回到耶路撒冷？但他们愿意付代价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愿意付代价重新的来到神的名的这个地方。如果大家都不愿意侍奉，大家都不愿意参与这样的一个事工，很多人也觉得这样在教会当中去委身这些小服事，哎呀，做这些干嘛啊？都没有人在乎了，你做这些干嘛？我要告诉你，你的名字都会被记录。你读这些家谱哈，你不在乎这些名字，因为你不认识他们，神认识。我们多年来在教会侍奉的那个服事表，可能那些名字多年来就那几个人的名字轮来轮去，这些名字对别人不重要，神看为重要。第九章的家谱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只要愿意回来到神的面前，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侍奉他，我们以敬拜为我们的优先，以尊荣神侍奉神为我们的优先，我们的名字在神的手中极其宝贵。所以亲爱的家人，家谱读完了，我们要去进入到历代志上君王的历史，怎么从属灵的角度来去看他们的成功失败。但你透过一到九章，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即使我们是平民小卒，我们只要有心爱神侍奉神委身于神，我们的名字在神的眼中极其宝贵。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